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9年4月3号到4月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加拿大渥太华召开2019年法会。2019年4月7日，大法红船事件27周年之际，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法轮功学员在渥太华大学的西马德楼举办2019年渥太华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3位中西学员交流了在正法修炼中的心得体会。法会在庄严神圣的氛围中进行。渥太华辅导站的辛奇华女士介绍，今天的法会大家觉得比较满意，发言稿比以往多一倍，质量也比较高，这说明大家在修炼上提高了，都在向内找，真正实修自己。在我们走向神的最后这段路上，我们需要越最后越精进，大家协调一致，做好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完成我们大法弟子历史的使命。
斯洛伐克学员在中西部城市传播真相。3月30号周六上午，斯洛伐克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中西部城市托波尔恰尼传播法轮功真相。学员们有的展示法轮功五套功法，有的散发法轮功真相传单，揭露近20年来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实，呼吁人们共同制止迫害，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许多民众了解真相后，马上在请愿书上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也有的表示想学练法轮功。一位中年男士对递给他真相传单的学员说，他真的对练功很感兴趣，并说他尝试过其他的练习，但并没有感到有什么收获，但法轮功的功法看上去感觉很不错，他很感兴趣。
聚焦中共活摘器官，英媒争相报道。2019年3月下旬以来，英国广播公司 BBC、卫报、周日快讯和苏格兰人报等多家英国主流媒体就中共大规模强摘良心犯器官为主题制作新闻节目和发表文章，跟踪关注中共活摘器官这一重大指控而展开的多方调查研究，转载呼应英国国会议员近期在议会大厦举行的中共强摘活体器官辩论会上发出的谴责中共罪行，呼吁制止迫害的正义之声，并对立法禁止英国民众去中国开展器官旅游的举措建议提醒社会关注和行动支持。
新西兰学员参加奥克兰国际文化节。2019年4月7号，地处南半球的新西兰奥克兰秋意正浓，蓝天白云，空气清新，新西兰法轮功学员们应邀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奥克兰国际文化节。这是由奥克兰市政府举办的第20届文化节，共有56个国家代表参加，他们带来了风格迥异的民族表演及各种美食。法轮功学员们的功法展示是其中一个舞台开场的第一个节目，立即吸引了人们的目光。杰德·戴维斯是一名市政府的工作人员，社区项目负责人，他在现场不停拍照。他表示，虽然是第一次见到法轮功，但就是这个能量场，这个平和舒缓的动作让他不由自主地走过来看。他说他以前一直专注健身房和户外运动，可是最近特别想找一些能让他意念集中类似冥想的东西，所以他很有兴趣了解法轮功，希望可以学习。他也想了解中共对法轮功镇压的真相，并答应在他的社交媒体分享他的收获。
勤俭之风依然时尚，作者连韵。前日去一位朋友家，他们吃饭已经接近尾声，餐桌上就夫妻两个人。我的那位朋友只挑自己所喜欢的菜吃，饭却很少动。吃饱之后，碗里还有很多的余饭，妻子让他尽量的吃完，不要浪费，他却振振有词地说，吃不完了倒掉就是，无所谓的。我在旁边看了，对朋友说，挺可惜的，应该节约才是。他说，现在还谈这些多过时啊。看看他，我微微一笑，不再言语。须知十多年前，他在偏僻的山区一所学校做教师的时候，因为家中弟兄多，他很难吃上饱饭。后来结识了现在的妻子，在他的帮助下渡过难关，并且考取硕士。毕业后进了机关，生活好了，可却也丢弃了很多美好的东西。那段艰苦的日子虽然让他刻骨铭心，也常常回忆，但眼前的他却无法做到节俭。常言道，饮水思源，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一粒一粒收割，一粒一粒归仓，辛辛苦苦。当我们在消费的时候如此浪费，是否太不尊重他人的劳动果实呢？试想，如果我们辛辛苦苦的劳动成果也被他人如此的糟蹋，一下子化为乌有，是否会觉得心痛？再从微观的角度看，每一粒米都是一个个生命，当他们被肆意践踏的时候，是否是对生命的蹂躏和漠视呢？勤俭自古就是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美德。尚书说，为日孜孜，无敢抑郁。左传引古语说，民生在勤，勤则不愧。周易曰，俭德避难。可见古人把能否做到勤俭视为关系生死败亡的大事，绝不可轻忽。勤俭有助于防患于未然，即使在物质财富相对丰富的今天，戒奢从俭仍是值得我们崇尚的道德修养，值得提倡的一种精神，也是需要我们每个人身体力行的。尚书大禹谟记载，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国事上要勤劳，家庭生活要节俭，古代圣贤都是如此。尧舜禹对于天下大事都尽心尽力，他们拥有天下，但生活却十分的简朴，经常穿着粗布衣裳，吃粗米饭，喝野菜汤，为天下人做出崇尚俭德的表率。司马光在《训俭示康》当中引述别人的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用来训诫子孙。人想过好日子本无可厚非，但是过于奢华是不可取的，而且人对物欲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商纣王用了一双象牙筷子，他的臣子就要逃走，原因是他看到了纣王的贪欲一发将不可遏止。诸多王朝的败亡多因君王不理朝政，生活奢侈和淫靡所致。所以节俭有助于抑制过分的欲望，是做人的一种美德。民以食为天，生活于城市不可能不吃饭，温饱是人的首要之事。只有在生活有保障的前提下，才可谈及人的其他问题。古代行军打仗必定粮草先行，否则军队一定没有战斗力，瞬间溃败。虽然现在物质财富相对的丰富，但是仍然需要节俭和勤劳，才能够保证灾荒的时候有足够的储备，否则必受饥饿，甚至丧失性命。特别在目前天灾人祸如此频仍，谁都不能够保证自己是安全的，谁都不敢断言自己的未来，或许哪一天自己就遇到难遇之事，因此谁都不可掉以轻心。勤俭之风不仅不会过时，而且依然时尚。
从同修身上看到大法的伟大。作者：湖北大法弟子小花。我是一名年轻的新学员，在我周围的同修中不乏有年龄已经很大的老年同修。我一直带着敬佩的心情观察他们的修炼状态，并注意听取关于他们的修炼故事，这对我自己的修炼提高是有帮助的。最近有一位老同修，大家谈论的比较多，他的修炼故事确实很感人。他那种对大法的正信正念让人心生敬意。下面就随手写取一些小片段，让我们从这位老同修身上共同见证大法的威德，师父的伟大。这位老年女同修今年87岁了，因为一直未婚，加上年龄较大，经济上不免有些困难。每个月400元的低保是她生活的全部来源。她曾经住在弟弟家，后被弟媳赶出来，再后来被妹妹接过去，从此就和妹妹一家住在一起。尽管这位同修生活拮据，仍然心系他人。一次他执意要送给资料点800块钱，对方不收，但最终拗不过他的一片诚意，只好收了他200元。这位同修有段时间眼睛看东西不太清楚，但是发真相信，讲真相救人，毫不懈怠。有一次他在去另一同修家取真相信的途中，经过一个台阶，台阶离地面大约有5米多高。因为视线模糊的原因，不小心一脚踏空，从台阶上跌落下来，当场就昏迷不醒，流了不少血。那里地处闹市，来来往往的人很多，但是大家全都视而不见，竟然没有一个人上前帮他一把。哎，这道德急剧下滑的当今社会，其人心冷漠可见一斑。后来终于有一个大学生过来了，在正义和善良的驱使下，他赶紧把这位老同修送进了医院。经医生检查，同修的脑门被严重磕破，脸被擦伤，其中一只手的四根手指全部骨折，脑门上因此被缝了十几针。同修醒来后发现自己身在医院，马上坚决要求出院。出院后在家里坚持练功和学法，没多久脸上和手上均恢复如初，特别是额头上竟然没有留下一丝印记。就是这位快90岁的老人，平时生活又很艰辛，为了补贴生活费，不给妹妹添更多的麻烦，他经常在外边发真相资料边捡垃圾，但他脸上身上的肌肤皱纹都很少，让人不能不叹服大法的超长。
脚腕粉碎性骨折36天不治自愈，作者：陕西大法弟子心莲。去年11月份，我发完真相资料往家返回的时候，正骑着自行车，突然听见后面蹦的一声，一辆电动车从后面撞在了我的自行车上，我当即猛地摔在了地上，左脚脚腕一阵钻心的痛，我一看骨头都支出来了，我一把抱住脚腕子，把骨头给捏了进去，心里喊着师父，求师父加持。撞我的是一个高中的女学生，她赶紧过来问我，阿姨怎么样啊？我说没事，别怕。我当时就想着先站起来，刚一起来一阵头晕目眩，浑身冒冷汗，脸色苍白。当时那个孩子一看吓得都哭了，我一边安慰她，一边心里还想着给她讲真相。我就告诉他，孩子别怕，阿姨是修炼法轮功的，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不会有事的，不会讹你的。我问他姓什么，有没有入过党团队，孩子当时吓慌了，还以为我要他的个人信息，去找他要钱啥的，他就主动把他电话号码、学校地址都告诉我。我说，阿姨不是要你这些信息，只是想告诉你三退保平安，把你入过的团队退掉，对你有好处， 当时孩子一看我是真心为他好的，就答应退了团队。当时从常人正面看着我伤得很严重，站不起来，孩子坚持打电话叫来了他父母。他父母来了后，我也是一直在安慰他们说，我没事的，我在这休息一会儿就走了。他父母一看当时那个严重的程度，非常担心，要送我去医院，因为当时脚还走不了，熬不过他们，就被他们强行送到了医院。到医院后拍了个片子，显示左脚脚腕外骨粉碎性骨折，内骨骨折。医生当时就说赶紧动手术，否则以后就走不了路了。孩子的母亲吓哭了，我心里想着给他们讲真相，就说等一下我们出去商量一下。然后出去我就给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我修炼法轮功20年了，不会有事的，并讲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是教人修心向善的，是真正的佛法，并给他们做了三退。他们感激地说，本来应该我们安慰你，我孩子把你撞这么严重，你还反过来安慰我们，我们相信大法是好的。讲完后我就毅然走出医院，这时医生追了出来，说这么严重你不治疗出了事自己负责，然后让我签字。我就拿过笔签了字。孩子父母送我回来的路上，我让他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说对你们有好处，他们就诚心地念了一路。回来后我坚持着自己走上了5楼，他们还一再坚持要给我治疗，我又进一步深入地给他们讲了大法的神奇之处，告诉他们说我师父会帮我的。他们走时还给我留点钱，我都婉拒了。他们走后刚好来了一位同修和我一起发了正念，下午我就静心学法，我想着有师父在有法在，我就没把他当回事，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干扰和迫害，该做什么做什么，每天坚持练功，高密度发正念，看书学法。到第3天的时候，我在师父的加持下就能双盘打坐1个小时，一点都不疼。这期间左边整个小腿到脚都是肿的，全部都发黑发紫，常人都说骨折是很疼的，但是我感觉只要不碰一点都不疼。期间没花对方1分钱，没吃1颗药，连固定的绷带都没缠，一天1个样，恢复得非常快。第36天时我就自己走下了5楼，当时心情非常激动，打电话告诉撞我孩子的父母说我好了，已经下楼了。他们也很激动，并不停感谢我说遇到好人了。我告诉他们说，这是我们师父伟大，大法伟大，是师父帮了我，要感谢我们的师父。他们不停地说好好好，觉得简直不可思议。我跪在师父法像前泪流满面，感谢师父的慈悲加持和保护。粉碎性骨折36天，通过学法练功不治自愈，就能自己走下5楼，再一次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和超常。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我想告诉世人，法轮大法是真正的高德佛法，是教人向善，做好人，做更好的人，希望世人能明白真相，不要被中共的谎言所蒙蔽。再一次叩谢师父的慈悲救度。
全班救我不入队，作者志成整理。有个大法小弟子叫明明，9岁了，上小学3年级。今年3月初，新学期开始了，学校要让这些孩子加入少先队。原先都是一个一个的加入，现在是整班整班的加入，谁不入也不行。明明知道不能加入这个邪党的组织，他听到这个消息后很犯愁，回家和同是大法弟子的妈妈说，妈妈，你说怎么办呢？我们班48个人都得入队，就我一人不入队，我咋说呢？大家在操场上都举手宣誓，就我一人不举手宣誓，能行吗？你说我可咋办呀？妈妈笑盈盈的没有吱声，回头找出一个720以前的法轮章来，戴在明明的内衣上。明明解开外衣，看那个法轮章在呼呼地转，转得可欢了。戴上法轮章后，明明的忧虑一下就没有了。 心情马上就开朗了。明明带着法轮章，无忧无虑地上学去了，入队的事儿早就扔到脑后去了。那天的第一节课，就是全班同学都到操场上排队，宣誓入队。宣誓入队开始了，明明没有举手，而是从衣领处往下看自己带的那个法轮章。他看到那个法轮章仍然在呼呼地转，可欢快了，还发出彩色的光。全班同学都把手举起来了，他没看见，也没有举，大家都在念誓词，他没张嘴，他也没听到。他虽然站在前排，他的举动任何人都没有说什么，好像谁也没看见他似的。不入少先队这件事就平平静静地过去了。他们班48个学生入了47个，就明明一人没入，但老师认为全入了。回家以后，明明和妈妈说，你不知道啊，太神奇了，谁也不找我，没人和我说话，我们全班都举手，我没举手，他们喊誓词，我没听着，也没张嘴，我跟没事人一样，就在那儿看彩色的法轮，太好看了。排队回教室的时候，我谢师傅了，谢了好几遍呢。妈妈呀，真是法轮大法好啊。
帮同修发正念的几点体会，作者美国大法弟子。近期除了按常规发正念外，我还一直在帮多位处于病业中的同修发正念。在这个过程中，我更加深切体会到修炼确实很严肃，一点一滴，一丝一念都要严格按师父讲的法修好自己。特别是修炼越到最后，要求越高，越要做好，否则邪恶会毫不留情地对我们下狠手迫害。帮同修发正念，从人的这一层面讲，当人有困难有磨难时，就应该伸出援手给予帮助。从修炼的角度讲，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我们更应该对同修给予帮助，因为他不光代表他自己，他还有救度众生的使命，他背后有层层的宇宙天体的生命。同时，发正念是师父传授给我们的超常的除恶本领，只有在不断的实践中才能体会到法的威严和法力。一次，一同修出现严重病业状态，有段时间一吃就吐。一天中午，我在发正念时想，今天用抓的方法将迫害他的邪恶抓出来清除。当我这样一想，另外空间的手立即就伸过去，将他空间场许多肉虫生存的皮囊抓破，虫子瞬间流出来即被清除。过后，这位同修告诉我，那天中午可以吃饭了，吃了不少水煮鱼片。去年，大陆一同修 A因讲法轮功真相被邪恶抓进洗脑班迫害， A 从洗脑班出来后已停止学法练功及发正念，神志不清，很烦躁，有自杀倾向，症状与吃了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表现一样，疑似在洗脑班被下毒。得知这一情况后，我们一方面通过各种方式给他安慰鼓励，让他坚信师父，坚信法，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并向内找；另一方面加强为他发正念，清除迫害他的一切邪恶因素和共产邪灵。在发了几天正念后，我发现他空间场逐渐清亮起来。在发正念时，突然看见他空间场出现一群仙女，随后又出现了佛，整个场面就像神韵节目中仙女和佛从天上下来， 抢救受迫害的大法弟子一样，当时我就意识到 A 同修要好起来了，正要询问与 A 联系的同修 B， 结果 B 提前给我发来信息说，太神奇了，他现在稳定了，不想做傻事了，要学法练功，跟师父走。帮同修发正念，我主要有三点体会。一，是用纯净的慈悲心帮助同修。师父教我们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对于处于病业状态的同修，我们只需一个信念，就是希望同修尽快从法上提高，走出磨难，自己正念要强，坚信大法无边，坚信在法中修没有过不去关，不要被一些假象人的观念左右，哪怕自己再苦再累也在所不惜，哪怕同修的肉身只有一点希望，都应该尽100%的努力去抢救。同修一天没有走过磨难，一天不停止为其发正念，当我们真的完全是为他时，心态会更纯净，大法更高层的内涵会展现出来，自己正念也会更强，打出的功也会更有力。此时我们会看到师父讲的某一段法或某篇交流文章对同修有启发，要及时推荐给同修。二，是帮同修要用合适的方法。同修过关遭受痛苦时，需要的是正念信心，帮助同修不能只是发正念，要多关心鼓励同修，和同修一起对照师父讲的法，帮助同修找出不足，共同提高。特别要学习师父的经文道法，让他自己本性的一面能正法，而且要从同修身上吸取教训，反观自己有没有什么执着心，并及时去掉它，提高上来。不要一听说哪个学员出现了一些观难，就想他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执着。尤其不要背后就其问题执着，随便和人去议论，从而使问题不断传播，不断扩散。这不仅帮助不了同修，反而会向他的空间场扔不好的物质，消减他的正念。也不要强行要同修这样做那样做，这不仅帮不了同修，反而增加处于病业状态的同修心理负担，无所适从。我们很多同修在大法中修炼时间不短了，一个念头一句话都带有很强的能量，多从正面想问题是可以帮助同修的，也是在增强自己的正念。三，是近距离发正念和延长发正念时间。对于近距离发正念，师父曾开示我们，大家对着他念念书念念法，对他发发正念，集体围着他是起作用的，因为近距离还是有关系的。为什么说近距离有关系呢？因为这个空间被那高层最后的因素切得一段一段的，这空间还是有差异存在的，但是正念强也可以消除这个差异。你做得非常正，他就挡不住，因为他挡他就犯法。我曾连续几日帮同修近距离发正念，每次不间断连续3小时，这不仅帮助了同修，自己更能实实在在体验发正念的威力。这样发正念后，即使停止了发正念一段时间，内心也能保持纯净，能量场会很强，不易被人世间的琐事俗事带动，一些邪恶的低灵烂鬼根本进不了身，它起不到干扰破坏作用，就像迫害根本就不存在。同时能很敏锐洞悉周围发生的事，做起事情来得心应手，出现事半功倍的奇迹。随着发正念越来越熟练，功能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强，越来越会用。师父说，不要被人世浑浑的乱想所干扰，修炼如初道必成，越到最后越精进， 让我们共同努力，踏踏实实地修好自己，运用大法赋予我们的智慧与能力，完成好救人的使命。由于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彻底销毁旧势力给大法弟子下的机制。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一、销毁家族机制。在师尊的呵护下走入了2019年，这一年在法中悟到了许多法理，冲破了旧势力给我下的许多机制，走出了怨恨，突破了自我，是走向新起点的一年。这一年从迷茫到认识，直至突破，使我明白了多学法，学好法是修炼的根本。师父在讲法中说，每个空间里都有一个盘，这个盘它其实就是过去宇宙法的表现，它也是整个宇宙从微观到宏观，就是从微观颗粒构成的空间到表面最大粒子构成的空间贯穿下来的盘，有一个轴，那就是过去宇宙的法的表现形式，将来不是这样的，所以我才能讲给众生听。选自洛杉矶市法会讲法。我悟到这个盘是旧宇宙的法理，它自上而下的贯穿着一切，带动着整体的天象变化，也给常人社会带来不同的状态。它就像钟表一样运行精准，而且里面还有许多大小各异、分工不同的机制。它是按照大法弟子从整体到局部的分布情况，到每个同修的家庭、身体都做了系统的安排。这和大法弟子层层下走时与旧势力共产邪灵签的魔约相连，他利用你的亲人、同修、朋友之间的因缘关系给每个人量身定做的机制，他就像电影剧本一样，按照旧势力需要的进行编排导演，到什么时候演哪一段，谁出场都由他们操控着，从而严重地干扰了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也加大了个人修炼与过关的磨难。当这个家庭机制启动时，也许是你的丈夫、儿女或父母、兄弟、姐妹，他们就像上满了弦的钟表，时针、分针、秒针，按着这部机器的轨迹旋转，各自演绎着不同的角色，分别登场，进行干扰。我丈夫是家里的甩手大掌柜，家务事都是我打理。近十年，父母的双眼先后失明，兄弟姐妹中有忙事业的，有忙家务的，有身体不好的，总而言之各有所忙，无暇顾及父母，这副担子就落到了我的肩上，而我却像只陀螺，从早忙到晚，焦头烂额，精疲力尽，苦不堪言。学法几十间，练功就像蜻蜓点水，有时学法不知不觉睡着了，严重地干扰到了我的修炼，我无奈，更觉得委屈。这时我怨心再起，看谁都不顺眼，说话跟机关枪似的横扫，就像受了伤的刺猬乱扎，好像谁都欠我的，满脑子一个字，烦。我也知道这不是修炼人的状态，也知道这是邪恶在干扰，就是不向内找，结果许多为什么就成了无解的谜。在学法中提高自己的同时，也找出了这个怨的根。师父讲，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选自转法轮。我的怨在另外空间形成了巨大的物质场，当对那些不顺心的事怨时，这种物质就起了放大魔性的作用。而且怨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它的前边是我，后边是恨。这个我，它是旧宇宙中唯私的理。也就是说，当遇到不符合我的要求、我的标准、我的意愿时，这个私就跳出来，表现形式就是怨。而后边是恨，这个物质恨是共产邪灵的根，因为共产邪灵是在另外空间，由恨和宇宙低层拜物构成的。而旧势力把这些拜物质压入了人的生命的微观中，所以怨由恨而生，合起来叫怨恨。也是因私而起，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认识这个愿。这三种拜物之是相连的三胞胎共同表演，才能达到其目的。我是按照真善忍修炼到新宇宙的生命，怎么能要这些人的旧宇宙和共产邪灵的东西呢？如果学好法，明法理，你身边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会因你而改变。师父在《红营二结大结》中说，多少人间乱世，历经重重恩怨，心恶业大无望，大法尽解渊源。无论旧势力利用什么因缘关系下什么样的机制，只要我们认真学好法，用法规整自己，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学会遇事向内找，就没有解不开的因缘关系，就没有过不去的关。我只有按照师父说的，所以我们平时要保持一颗慈悲的心，祥和的心态。选自转法轮。正念清除自身空间场的垃圾拜物质，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的一切，走好自己修炼的路。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但是在正法这事上，他们又做了特殊的盘，每个空间他们也都做了手脚，而且牵扯到世人，甚至于他把人身体中都下了这种盘，所以他一动，地上的人就出现形式的变化，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在起作用。我知道了，这是旧势力利用我与家人的因缘关系和我没去的执着心操控着这个机制干的，目的是消磨你的意志，耗尽你的精力，把你拉下去。大作中我看到了，好像每个空间都有类似炼油厂内的许多高耸入云的大铁塔，大小不同的圆柱形、球形大罐，成排的黑色的大铁炉子，四通八达，还有粗细不同的管道，纵横交错，分布均匀，排列整齐。这些东西都连着一个仪表盘，上面有很多红绿灯在闪，各种大小不同的开关、按钮与电脑连接。我想这可能是一个总的操控平台，也不知道操控多大的区域或某层空间。我发现在另外空间有许多大型重载汽车，上面有各种专用机器，有的停在离我家不远的路上，或停在我家附近的路口，目的可能是为了操控我或我家附近的那一片同修而设置的。也有很多像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各种类型的小型家电，以及缝纫机、自行车等，有的是单独的三五一组，有的连在电脑上。我想这是给我们下的个人机制，所有的这些大小机制都有一个或两个烂神在看守，他们真的像蜘蛛网一样无处不在，无处不有。而且我以前打坐中也看到了，我与另一位同修的身体里有像医用的输液软管，像电路一样整齐排列，是按照你的身体形状编制的，像内衣一样镶在体内，看着好恶心。由于当时法没学到，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现在明白了，这是旧势力为了干扰我们跟师父回家下的机制，这是对修炼人的又一种迫害。在与开天目同修的切磋时，他告诉我说，我家的两个圆桌是盘，下面有机制，我想这是旧势力下的家族机制，我回家发正念，求师父加持弟子销毁它。我先从圆桌开始，打出法网，扣住桌子，用神雷等法器炸开，看见每个桌子中间都有轴在旋转，每个桌子下面都有通道，沿着通道往里炸，发现我家菜园的中间有一个形似飞碟的大盘，中间镶着一根粗大的轴，带动大盘飞速旋转，桌子和盘是相连的，这盘是由我母亲同修和另一位同修在里面看着。我悟到这可能是那两个同修和旧势力签约专干坏事的复原神。我再次求师父加持，用佛法神通将其销毁。我看见大盘底座的下面还有大通道，我就继续往前炸。我惊奇地发现这机制与我们当地的湿地公园里左右两边的两个凉亭连接，继续往下炸，这两个凉亭与我身体的两胯相连，真的不可思议。 其实许多年前我们就发现这湿地似乎压着什么，也知道里面有许多邪恶生命。当我们查看本地区的地图时，发现它就像一个穿着皮靴坐在另外空间里翘着二郎腿的人，而翘着的这只脚正好插在湿地中心的位置。我认为这是师父在法中讲的旧势力插到三界的那只脚在这个空间的表现形式。旧势力为了干扰师父正法，干扰大法弟子住师正法，真的是竭尽全力。我不知道我与旧势力签过什么样的魔约，也不知道这师弟跟我与家族有什么关系。我只承认我层层下奏时与恩师签的约，无论是和旧势力还是共产邪灵或其他的邪恶生命签的魔约，全盘否定，彻底销毁。我也不知道这湿地里旧势力隐藏了多少鲜为人知的秘密，设下了多少陷阱机制，更不知道有多少烂神黑手等邪恶生命在把守。有师在，有法在，无论前面有多少艰辛的路要走，我们将一如既往在法正人间中将邪恶灭尽。师父说过，不是原话，连旧势力存在的本身我都不承认。我是师父的弟子，绝不能在旧势力下的机制中按照他们的安排的磨难修炼，破除他们给修炼人下的所有机制，认清这些邪恶机制的本质与作用，销毁他们的魔咒，走师父指引的修炼大道。我求师父加持弟子立掌念正法口诀、背论语、红银二，打出无数的雷神，无数大法轮，将层层空间的所有机制化为灰烬。二、销毁色欲机制。色欲机制是诸多家族机制中的一种，这是修炼人除了利益之外最难过的一关。然而还是有许多同修倒在了这个关卡下，以致被旧势力夺走了肉身，悔之晚矣。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旧势力，旧的宇宙把什么东西看得最重，就是色，男女之间的不检点，这个东西看得最重。那过去一犯了这方面的戒律，就会被庙里赶出去了，根本就不能再修了。那目前神怎么看？你们知道他们留下的预言中怎么说的吗？他们预言，最后剩下的大法弟子都是在这方面保住了纯洁的。就说他们把这些事情看得非常的重，所以谁要在这方面犯了戒，谁要在这方面做得不好，那旧势力，那个宇宙所有的神都不会保你，而且都会把你往下推。自从我认识到要修心断欲后，就努力地克制自己，逐渐地放淡色、欲、情这些垃圾。但如何处理好常人与修炼人的关系，难住了我。从开始的担心、害怕，到后来以各种借口逃避。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练功中要求大家，你练功，你爱人可能不练功，因为练功搞得两口子离婚了还不行。就是说，我们把这件事情看淡，你不能像常人一样把它看得那么重。尤其现在社会上什么性解放啊，这些黄色的东西在干扰着人，有些人把它看得很重，我们作为练功人就得把它看得很淡。在学法中找到自己怕和过分担心是执着心，还是用人的招。通过学法认识到要发正念，销毁我们自身空间场所对应宇宙层层空间场的旧势力、共产邪灵、黑手、烂鬼和一切操控和被操控的邪恶生命对我的干扰迫害。它不像以前那样了，我还自觉不错，可是随着学法的深入，我知道这不是修炼人的标准。在向内找的同时，也加大力度发正念。晚上睡觉前先发正念，背论语，解体我们所在空间场的邪恶，然后用法网扣在自己的身上，再正告另外空间的邪恶，我是宇宙的保卫者，这是我修炼的场，它归我管，任何邪恶不配干扰我。我明显地看出它是被邪恶操控，夜间熟睡中突然醒了，直奔我来，事后还说没什么意思，我不想干这事儿等。 我发正念清除，发现一个身穿黑衣的男人牵着一条大狗，离炕只有一米多远，在操控它干扰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练功人，应该在很高层次上看问题，不能用常人的观点去看问题。他是常人，我是修炼人，这个场我为什么制约不了呢？向内找，找到色心、怕心，这色里还隐藏着安逸心、爱面子心，怕因此事吵闹，深夜人静让邻里耻笑，无安宁日子。怕我们独处时脑中闪出恐惧的念头，怕他又怎么样，怕他寻花问柳的心，还有没修取的对物质享受的欲望。由于这些人心才招得鬼上门。只有从思想上根本的改变，修心断欲，无欲则刚，修炼人只有心正才不招邪。我悟到我与丈夫之间有很深的姻缘关系，也许他和旧势力共产邪灵签过约，我就跪在师父法像前求师父帮我。师父点化我，在一个高高的长满青草的水坝上，有几个雨后冲过的小水坑，在水坝的另一端有两个大阀门，丈夫跟一个女人在寻欢，我在一旁观看。事后我俩从水坝上往下走，途中又遇到一男子，我丈夫说，我已检查过了，上面没有问题。那男子没吱声，还是上去了，我们就打车回家了。幸后我悟到，这个阀门是机制的开关，但水坝是什么，我没悟到。过了几个月，有一天发正念，我突然有一念，把那大水坝炸开，看看里面有啥。是师父点化，我求师父加持，念正法口诀，打出神雷，炸开表面，看见里面有粗细不等的管线，大小各异的阀门、仪表排列整齐，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它是一套为我而制定的完整的色欲系统，我用神通法力将其销毁，我的泪水夺眶而出。谁能想到旧势力用这么阴险恶毒的招数对待大法弟子，没有师父我就彻底毁在这里。我与同修谈起此事，他告诉我，我们体内旧势力也下了这种机制。次日发正念，果然有一个碗口粗的大轴通天入地，在我体内飞快地旋转，我也将其销毁。我想这两个机制是夫妻相通，内外相连。我悟到色欲机制的形成与我们轮回转世中渊源与怨缘有关，同时在我们层层下走，旧势力利用这种因缘关系，以威逼、胁迫、欺骗等各种下流手段与我们签下了许多这种魔约，意在按照他们所需要的和他们所设定的各种机制中旋转，毁掉所有他们认为没有达到标准的大法弟子。修炼之初，由于学法不多，大脑中经常出现一些色欲之念，有时还很强。我想这是我有色欲之心和思想观念、业力等干扰我修正法，我就多学法、发正念，而且从思想中拼命地否定这些淫邪之念，也认识到要从一丝一念上斩断色欲、情魔，思想和身体达到纯净标准，然后才能在法中升华。但过了一阵，更可恶的是大脑中不断地出现像电子大屏幕，里面闪现出一些色欲情的字画。我一脸茫然，我咋修成这样呢？冷静后，首先学法向内照，同时借鉴明慧网上同修写的这方面文章，明白了在历史的长河中不知我结下多少这种缘。我进行了善解，同时也发正念，销毁一切色欲情在各层空间形成的邪恶灵体、邪恶生命、垃圾败物质对我住持正法的干扰。我也找出了由于自己没有注意销毁思想中隐藏的安逸心，使邪恶生命趁机而入。我总认为学完法、发完正念或吃饭时看一会儿电视，觉得是休息、放松精神，只要不是邪党的新闻就无所谓。其实这是错误想法，现在的电视都充满了色欲情，甚至连广告也是一样。 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当然，大法弟子对人是有益的，我们讲话本着正念，随着讲话吐出来的是莲花，可是常人在社会中形成的东西没有什么太好的东西，进入人体它就会左右人。人说眼睛看什么没关系，不愿看不看就行了，不是，你看到了就进去了，因为任何东西在另外空间中它都可以分体的，看的时间越长进的越多。看电视看电脑，反正是不管什么东西你看了就进。人脑子里身体里装这些不好的东西装多了，你的行为就受它控制，你讲话，你的思维方式，你认识事物的态度都会受其影响。是啊，仔细想来，有时不想看电视，但是又心不由己。有时家人主动把电视打开，这是我的主意识和家人都被变异的色魔操控所为。而且师父也点悟过我，看到电视的整个屏幕都沾满了黏糊糊的灰色透明的蛆虫，无比恶心，而我却追求视觉上的享乐、享受和所谓的美好。这安逸的欲望正在无声无息地占用我的修炼时间，而且从思想上消磨瓦解着我的意志和正念。况且邪党的电视节目除了黄赌毒、伪光正、假大空，就是权谋争斗，再就是色与情这些垃圾，这是精神污染，从而败坏人的道德，以达到旧势力共产邪灵毁灭人类的目的。大法弟子怎能被他所迷惑？如果想跟师父回家，就得不断的洗净归正，远离粪坑，远离邪恶，就是远离迫害。这一年的每一次成长、突破、升华，都凝聚着恩师的巨大付出和点悟。恩师的无量慈悲震撼着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人间的语言无法表述我对恩师的无限感恩。唯有在修炼的路上真修实修，远离世间的各种诱惑，只有平时多学法，遇到问题才能明辨真伪，只有信师信法，才能在旧势力设定的机制和各种阴谋诡计中层层突破，返回久别的家园。
成功找回昔日同修小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莲心。同修甲乙为夫妻，都于720之前得法，邪恶迫害大法后，作为丈夫的甲坚定在大法中修炼，作为妻子的乙却在迫害中掉了下来。乙掉下来之后，表现为整个人都站到了邪恶的一方。一，提起师父和大法就骂；二，毁坏大法书；三，干扰甲同修修炼。比如甲同修练功时，一脚把甲的脚蹬下来，或者是把甲推倒在地，或者是挠甲的肋下，反对讲真相和散发真相材料。我与乙交流了几次，乙没有什么变化，并且感到乙胡搅蛮缠，丝毫不讲道理的污蔑师父与大法。我不禁在心里叹息，乙完了，很难走回来了。当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丙同修夫妇时，他们慈悲一笑说，没有问题，乙会走回来的。从那以后，丙同修夫妇坚持每周到甲同修家去一次，从最基本真相讲起，后来还坚持每周在甲同修家集体学法一次。这期间已有不正的表现，丙同修夫妇不被带动，有时已看到丙夫妇来了，直接出门到广场上健身，把丙夫妇晾在那里，丙同修夫妇还是不被带动，不管已在不在家都坚持在甲同修家学法。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渐渐的乙能和丙夫妇和甲坐在一起学法了，并渐渐的也能练功了。 已重新走入修炼后，一下认识到了自己之前为什么会掉下来，原因是自己学法不入心，没有真正的向内找修自己。重新走回大法修炼后，已后悔回来太晚，加大力度学法修心，并做好讲真相救人的事，把假同修也带动得更加精进。在此过程中，从丙同修夫妇的身上，我看到了自己修炼中的慈悲不够，耐心不足，而丙夫妇同修用自己的言行证实了师父的关于慈悲和韧劲方面讲法。恭引师父的两段讲法与同修共勉。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这是过去释迦牟尼也好，那些修炼人也好，都没有讲过的。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李洪志师父经文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我们有的学员碰一下子就回来了，不行，没有那个韧劲，你怎么能攻得下来呢？你在救人啊，我们得想尽办法去救。李洪志师父经文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莫以口头禅掩盖执着心，作者无名。在大法修炼中，有时同修会以口头禅来掩盖执着心，这种掩盖行为有时是能意识到的，有时是意识不到的。举几个例子。一，都是师父保护。有一对夫妻同修，妻子经常会莫名其妙的摔伤，丈夫也遇到过几次夺命的车祸而奇迹般的幸存下来。他们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都是师父保护。这句话说的没有错，是行师信法的表现。但是很可惜，每一次都没有找一下是什么人心导致出现这些魔。经过交流，发现女方有看不上男方的心，存在着争斗心。而男方思想当中存在色欲心，行为上虽然已经没有这方面的行为，但是不利索。人心起来时，晚上会在妻子门前闹腾，并且梦中这方面的关过不好。当被妻子指出其有色欲心时，男方对天发誓，如果有这方面的东西，自己被车撞死。结果男方还真的遇到了车祸，幸得师父保护，没有丢掉性命。这是属于有意的用都是师父保护来掩盖自己的执着，并且除了上面提到的人心之外，还一并在掩不好意思、显示等人心。二，最近法学的少了。有一个同修经常意外受伤，问什么人心导致出现此种磨难反复出现，他总是说最近法学的少了，这话听起来不偏离法，也很坦诚。后来经过观察发现，此同修有执着于生意，不注意手机安全等执着，但是给其指出后，他还真没有意识到不注意手机安全这一问题。这是无意中用最近学法少了搪塞向内找。三，都是师父显现的神迹。有一个同修多次遭受牢狱的迫害，也多次提前回家，每当谈起来，他总是说都是师父的安排，都是师父给显现的神迹，所以能否定迫害提前回家。其实这个同修被迫害的原因很简单，不注意手机安全。手机是一个窃听器，师父这方面的法大家都知道，不再引用了。 有同修会想，注意不注意手机安全是行为问题，也牵扯不到心性啊。师父讲，因为真正信实，你的言行必须是一致的，不注意手机安全，恰恰反映了没有真信师父的法，所以才我行我素。师父讲，不听我的话，不能按照大法要求做的，能是我的弟子吗？这不是在和大法对着干吗？这不是破坏是什么？这就是此同修为什么反复被邪恶迫害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也是有意在掩盖自己的执着。大法修炼，殊胜而严肃，向内找，修掉人心不能偏离。师父讲，关键时我要叫你们决裂人时，你们却不跟我走，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修炼是严肃的，差距拉开的越来越大了，修炼中加上任何人的东西都是极其危险的，让我们珍惜这万古不遇的机缘，学法修心，奋力精进，做好三件事，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临川看守所的神奇经历，作者北京大法弟子童心。2000年6月4号，我和同修 F 姐从北京站坐上了去宁夏省会银川的列车。头一天听说他姨那里的同修什么资料都没有，就决定马上去一趟。妻子同修非常支持，当时师父已经发表了经文心自明，我抄了一份，还带上一些现有的资料。火车向西北疾驰，感觉特别浓重的黑云笼罩了整个天空，一丝亮光也没有。我心生坚定的一念，对 F 同修说，就是死在那里，我们也要把黑云捅个窟窿。瞬间我感觉浓浓的黑云真的裂出个缝隙，一丝光亮伴着红云穿射下来。下了火车，F 姐的大姨同修来火车站接我们，看她走路的姿势老态显现，怕心和夜里压得她很艰难的样子。回家交流了一下，她轻松了很多，整体状态好多了。我们准备第二天就回去，大姨说多待一天吧，联系了城里的同修，明天准备去交流一下。我和 F 姐就出去了一下，回来时家门口来了很多的警车，阵势非常大，警察已经抄了家，一个官员在等我们。我们俩都非常平静，就这样我们被非法绑架了。晚上我们被辗转了三四个派出所分局，身份证被他们拿走了，感觉他们在另外的房间里很忙碌的样子。隐约听说此事惊动了北京高层和安全部，最后折腾到午夜，我们被送到了银川看守所。一，胸牌写上法轮功。往里走的时候我很忐忑，想起电视电影中描绘的西部刀客土匪，想象这里的犯人可能很彪悍恐怖吧。但我已经历过两次非法拘留，想着自己是大法弟子，心里很坦然。进了监室，人还都比较平和，牢头也不算恶。第二天，牢头给我一个胸牌，我一看写着某教两个字，就说我不要，法轮功不是某教，给我就把它撕了。他说必须得带，不然哪儿都不能去。我说不带，他没办法，就给了我一个空白的胸牌。我想让人知道我不是罪犯，是练法轮功的，就在胸牌上写了法轮功三个大字， 还挺显眼。第二天早上出操的时候，旁边监视的人刚出门一下就看到了，很惊奇，欣喜地向旁边人喊：法轮功，这儿有法轮功。大家对我笑，非常友好。二，出操时抱轮，被罚解吊铐。北京的看守所是没有出操的，这里所有的人都得出去，包括戴着手铐脚镣的重刑犯。操场上所有人排队做广播体操，戴镣铐的重刑犯等就在前面站着看。我觉得做操不对劲儿，正想着，就看到远处有两个女的缓缓地走着，一前一后，前边的戴着手铐脚镣，好像承受着痛苦，却带着一股坚毅，细一看竟然是 F 同修。我心一震，真是种神圣庄严的感觉。我想他一定是坚定大法被迫害，我不做操，我要让大家知道法轮功在受迫害，法轮大法好。我当时就抬起了双臂，闭上眼做起了法轮庄法的头前抱轮。只听得有人喊：他练法轮功呢。周围很乱的样子，有人来扒拉我的手，我不动。值班警察说：把他带到前面来。几个人架着我带到前面，我想不让练功，那我就让大家听听法轮功师傅讲的是什么。我就背论语，我大声地背着，周围的那些重刑犯在看热闹，但我真心想让他们在这特殊的地方听闻大法。后来七天以后，我因绝食反对迫害，也被铐上手铐脚镣，出操时常和他们一起。有个人说：你那天背得太好了，听着真有道理。他甚至还记住了几句原文，我听了特别高兴。大法就是神奇，真的有威力，他们全都听进去了。我告诉他们，那都是大法师父写的，哪句写呀，都是正的。有的人说：我妈就是练法轮功的，练得挺好的，我愿意她练。有的说：别看我们今天和你站在一起，明天判决一下来，不死刑立即执行就万幸了，但我们都支持法轮功。这些面临死亡的人那份坦然和对大法的正念让我特别感动，谢谢师父慈悲苦度众生。警察拿出手铐给我戴上了吊铐，就是两只手一上从肩膀上，一下从腰部，在背后铐起来。两臂特长的人还好一些，一般人自己两手在后背是够不着的，硬拉在一起吊铐起来非常痛苦，时间长了严重的会残废了。打着吊铐，我的背法没停，我真是很珍惜这种机缘，希望这些有缘人能多听一些大法。听我又背起了其他经文，警察倒是没说别的，看我没有停止的意思，就自己带我回到了办公室。他坐在了椅子上，我的嘴一直没有停，被精进要旨、博大、真修、为何不得见等短经文，还有红营中的境界、做人、法轮世界等师父的诗，不停地背，就想让人多听一点。哪怕他是刑事罪犯或直接迫害着我的警察，哪怕是只有他一个人，他也不说话，就一直静静地听着。等他们出完操都回去了，我也背得差不多了，就停下来。警察问：背完了？我说成了。他就起身把我的手铐打开了，什么也没说，就让我回去了。三，绝食绝水六天，你的心脏比我跳得还有劲儿呢。开饭了，他们是两顿饭，每顿一人一碗菜汤和一个大馒头。我说我没有犯罪，不是犯人，不吃这里的饭。 他们劝了几句就不管了。一天晚上，一个50岁的好心人劝我吃饭，他说自己会中医，可以给我号号脉。号完脉，他说还行，可再过2-3天你就不行了。过了2-3天，他又给我号脉，说现在心脏跳得还挺有劲儿的，可再过2-3天你就不行了，怎么也得喝点水呀。我每天绝食绝水，但仍和大家正常交流，提到法轮功我就给他们讲真相。管号警察是40岁左右的 S 警官，人很和气，每天来看情况让我吃饭，我很坚决。我和他说话总是声音洪亮，意思是让他放心，我身体没问题。又过了2-3天，那位朋友再一次给我号脉，号完了他很实在地说，真好，想不到你的心脏比我的跳得还有劲儿呢。他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声音里充满了对大法的敬佩，他真放心了。这样不知不觉，很快就过去了6天6夜，期间我身体完全正常，没有任何一点点的不适，精力也非常充沛。这是现代医学认为绝对不可能的，现代科学根本解释不了的，但却真实发生了。当时确实没想那么多，没想干点什么，无意间展现了一个大法的奇迹。我曾经讲过小学历史，当时唐玄奘法师西游取经，路过沙漠，皮囊打破，坚定西行4天5夜，昏迷后水塘就在眼前的神迹，给我印象非常深刻。今生我为自己作为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无比自豪，我也深深地知道这神奇背后完全是师尊巨大的痛苦承受，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第7天早上，警察就来了，宣布我绝食违反监规，惩罚是戴戒具，然后就给我戴上脚镣和背铐，把两手扭到后背，铐上手铐，马上转到另一个监室。去另一个监室要经过几个监室，每个监室的人都伸着脑袋看热闹，没想到他们都挺支持和尊敬法轮功。其中一个监室的牢头老大特别亲热，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其实我们一点都不认识。他真诚而喜悦地喊，老 C 来我们号吧，我们照顾你，我们这儿关过某某，你认识他吗？也是练法轮功的，几套大型都挺过来了，真是条汉子，我们都佩服他，我们把他照顾得可好了，你去的那号不会照顾人，来我们号吧，我让人天天伺候你。我特别感动，以前的大法弟子做得好，开创了好的环境，后来的同修就受益了。还有就是那些犯人，那么朴实、真诚、正直、善良。四，背靠被师父打开了，看到自己透明的小臂。到了新监室，牢头也不错，让人给我撕了旧毛巾，把脚腕子缠上，说不然走一会儿路就得把肉皮磨烂了，还派一个40多岁的人专门全天照顾我，因为手打了背靠什么都干不了。他是个细心的人，把我照顾得特别好，早晚给我洗脸刷牙，最不好意思的是小便也得他帮助。大法真的神奇，不知为什么，我在被非法绑架的那天晚上，在几个派出所不断的小便，排了很多水。绝食绝水期间没有大便，但每天都有小便，不知道这些水是哪儿来的。后来这个人走了，又换了个不到20岁的小伙子照顾我。第一天晚上，我的背靠不知怎么开了，当时觉得是偶然现象， 我惊喜地和他们说，手铐开了。他们倒是很善意，让我不要声张，这样可以少受打罪。这样，我第一天晚上睡了个安稳觉。第二天早上，我觉得不妥，觉得大法弟子要做到真，要不让常人不佩服。当时境界就那样想的，就跟他们说了，然后自己给铐上了。打背铐还真不方便，只能眼睛看，像没有双手的残疾人一样，什么都干不了。最难受的是睡觉，不能仰着睡，只能侧着睡，而这样不管翻到哪边都要压着一只胳膊躺不平，那只胳膊压一会儿就又麻又疼，就得翻身换一下。就这样一夜不停地倒腾，天天这样睡不好觉。有一天清晨，我朦朦胧胧感觉醒了，就觉得自己躺得平平的，而两条胳膊自然地搭放在胸前。我很奇怪，就想，我不是打着背靠吗？这时真的醒了，就感觉两条胳膊缓缓地向两边移动，最后和打着背靠的两只胳膊合为一体。我真实地看到两只小臂是像玉一样的，但不是白色，是透明的。我想是师父鼓励我，让我看到了另外空间的身体，那个体没打背靠。从1996年正式修大法，我很少看到另外空间的景象，身边同修经常看到多彩的法轮等，我什么都看不见。到今天为止，修炼22年了，那次是唯一一次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另外空间。谢谢师父的鼓励，让我超越所有的苦痛。五，国宝队长震惊，绝食20多天，一身轻。刚到这个监室，绝食绝水这么多天的，他们都没见过，所以都来劝我。我感谢他们的善意，但也很坚决。从到这个监室，犯人就被警察要求对我实行灌食。北京的看守所通常是冲奶粉鼻刺，就是插管灌食。这里条件差吧，就让犯人把馒头掰碎了，放到小塑料可乐瓶里泡半天，然后几个人把我摁在地上，用可乐瓶灌。我不配合，他们就掰开嘴，拿牙刷撬我的牙，差点把牙撬下来。我急了，他们看我坚决，不敢再撬，就硬灌，进多少算多少，能交差就行了。过了几天，牢头拿只有他有却自己都舍不得喝的奶粉冲了给我灌，硬没灌进去，除了剩下的半瓶都糟蹋了。他非常生气，晚上组织给我开批斗会，挨个数落我。牢头是怕我身体被弄坏了，摸着我的下体说，你不是男人，然后激动地说着家庭的责任。同事的人都很朴实，都认同他说的。旧势力在用这个办法孤立我，我非常理解这些善良世人，也感谢他们平静地对待这一切。第二天环境就神奇地变了，大家对我都很善意，昨天的指责好像根本没发生过，战胜了人情的磨难，大法的纯正在世人心中屹立。渐渐地看到我真的很理智，而且身体好好的，也就明白了，我不是一时冲动的以死相拼，或者以这种方式所谓的撞出去。他们越来越感到大法的神奇，更理解了我只是坚定的反对迫害真善人法轮功，就不再硬灌，只是比划比划，做做样子给警察汇报而已。再后来看着真没事儿，而且了解了更多的法轮功真相，也就不再惯了，做样子都不用了。牢头和我像亲兄弟一样，无话不说。狱警都很关心我，可能因为我是从北京来的，又来得非常突然，在他们眼里比较特殊吧。 主管我的 S 警官常来看看，开始劝我，后来越同情我，有时候真心地对我说，我信了，你是真的绝食，我在给你找他们呢，你悄悄吃点吧，别把身体搞坏了。我就说你还在绝食，我还给你找他们，催他们放你。我很感谢他，但我说法轮功讲真，我不会悄悄吃的。银川看守所在郊区，国宝在市里，他真的为我找了他们好几次，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我也在不同的洗脑班、派出所、看守所、劳教所、法院、监狱受过迫害，接触了数以百计的各类警察。这位善良的 S 警官是我见到的最好的一位警官，真心祝福他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一天上午，牢头突然从外边跑回监室，一路激动地喊着，老 C， 放了，放了，放你了。他陪我去办公室，打开手铐，脚镣的钥匙却被警察带回家了，他们就用锤子砸开了锁，去掉束缚。我一身轻松，我和大家告了别，高兴地往出走。国宝大队长在等着我，我看到了他无比吃惊的眼神，意思是绝食绝水20多天，应该是快死了，得抬着出来，最起码也得人架着啊。 F 同修精神也很好，真是久别重逢啊。我们一起往外走，看到园丁在浇水，我跑过去欣喜地捧起自由的水，洗洗脸，喝上一口。国宝大队长看着我的状态，又一次震惊，他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超常。6月30日，我们重获自由，老同修的大女儿为我们举行了送行家宴，一大家子节后欢聚，非常快乐。第二天，他到火车站给我们送行，想起接站时一身沉重、满脸阴云的他，今天神清气爽，走起路来充满了内在的力量，真是脱胎换骨。听说为了营救我们，很少和警察打交道的他，成了派出所、分局、看守所、国宝的常客，很重的怕心没有了，展现了堂堂正正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神采。北京那边 F 姐80多岁的姥姥和她母亲堂堂正正的去本地公安局要我们，妻子同修天天在家给我们念法加持我们，还给 S 警官写信，给他讲真相，呼唤他的善良本性。母亲同修也不动心，放下亲情的执着，还有很多同修在默默地加持我们，无比的感恩，慈悲的师尊净化了我们大家，真是不虚此行。18年过去了，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我在邪恶迫害中又一次次地经历了许许多多，回首往事，唯有感恩师父，我要珍惜今天，不再懈怠，踏踏实实地走好修炼的路，救度更多众生，圆满随师还。
体悟大法弟子超常生命的奇迹和幸福。大陆大法弟子，我是修炼20多年的大法弟子，回想当初得法的时候，那种学法修炼的劲头总是让我升起对师尊的无限感激，感激师尊让我找到了生命的希望，走上了人成神的正法大道。可是总结最近几年来的修炼状态，虽然每天也学法，可是却没有了往日那种字字入心的静心状态，每天也练功，却没有了过去那种被能量包围着的美妙感受。发正念也时不时地出现走神不集中的情况，讲真相也失去了过去那种讲一个明白一个的效果等等。 向心问自己，为何出现这个状况？其实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修炼出现了懈怠不精进。可是即使我有这样的种种不精进的表现，我却总能感受到师尊就在我身边，对我无微不至的细心呵护与点悟，同时也让我见证了，作为修炼人如果懈怠不精进，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干扰迫害是不遗余力的。因为旧势力是不想让大法弟子修成的，他们就是以大法弟子有执着没做好为借口，来把大法弟子拉下来最后毁掉，这就是他们的邪恶阴谋。作为修炼人，一个超常的生命是不允许旧势力来干扰迫害的。从走上修炼那天起，我们就是师尊管的生命，但是旧势力在历史上用旧宇宙的法理给大法弟子安排了一套他们的机制，企图左右今天大法弟子的修炼过程，于是就出现了大法弟子在修炼中，在去执着中旧势力钻空子干扰迫害的情况。只有师尊是最珍惜我们的，也是在真正的慈悲地救度着我们，化解着我们修炼路上旧势力带来的一次又一次的危险与灾难。弟子内心无比的感激与愧疚，感激师尊救度，愧疚自己的懈怠不精进。仅举最近三年来三次明显的危险与灾难，来说明师尊为我化解了旧势力对我的一次次的邪恶干扰迫害，以此来激励我更好的紧跟师尊走在正法修炼路上。第一个例子，2016年1月13号，我家发生了一起严重的火灾，但是说严重是因为当时我家里两天没人，丈夫值班没回家，我也在另一地上班，不能天天回家，也不知火着了多久才被人发现，是楼下的人发现了楼道里有烟，于是挨层挨家的找，最后找到我家四层顶层，发现是我家冒出的烟，防盗门都被烤热了，可见屋里的火有多大。邻居们给我丈夫打电话，他赶回家又报了119火警，来了两辆消防车灭火。我回家时火已经扑灭，但是整个房间加上楼阁所有的墙面到处都被烟熏得漆黑，加上地面救火时洒的水，真是一片狼藉，不堪忍睹。分析起火原因，可能是主卧的电插座引起的，因为每次给手机充电时都会冒火，也没引起重视，最终酿成这样的灾难。可是当我清理被烧毁的东西时，发现就是主卧的床铺和几套被子被烧坏了，主卧的灯和挂式空调烧变形了，客厅的灯也烧变形了，但是同样在客厅的立式空调和电视、冰箱等大件电器没有任何损坏，而且最重要的是左右邻居没有受任何影响。我知道是师尊的保佑，如果不是师尊的保佑，电失火，家里又没人，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那天我接到电话，得知家里着火了，赶快开车往家赶，同时心里不停地求师尊保佑，千万不要殃及邻居啊。思想里也意识到是我自己有问题了，那段时间执着钱财，还买了10万元的基金想多挣点钱，结果被套住了，心里总是被带动着不舒服，每天关注着行情，想着何时解套盈利，是这颗严重的求财的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对我造成了经济迫害，以达到让我消沉更加懈怠，想以此来把我拉下水。但我们的生命是由师尊管的，有执着我们会在法中修掉，绝不允许旧势力以任何借口干扰迫害，所以看上去是那么严重的火灾，但都被师尊给挡住了，只用一点点的损失来偿还业债，同时还警醒了我，意识到自己的问题，马上精进起来。我加强了学法，发正念的力度，2017年我又开始了背法，每次发正念都在半小时以上，清除自己空间场的百无观念，解体旧势力的任何干扰迫害阴谋。第二个例子，2017年4月份，我家和大伯哥家房子过户，在去房管局和地税局办理过户手续时， 发生了一起车祸。当时丈夫开着车，我坐在副驾驶座位。在进入地税局右拐弯时，一辆在人行道上从东向西急速开来的桑塔纳车，一下子就撞到我们的车右车门上，车门玻璃撞在了我的头上，车门玻璃撞碎连在一起掉在了地上。撞上的那一瞬间，我大脑就没有了意识，眼前发黑，但心里清楚，就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保佑我们。一会儿我就恢复了意识，眼睛也能看到了，只是右太阳穴上方被撞了一个鸡蛋大的包。丈夫问我，你没事吧？我说没事，右车门已经打不开了，我是从左车门下去的，车撞上的一瞬间我还顺势往左侧靠了一下，否则的话车门被撞得向里凹进了，几乎成了直角，我的右腿却没受一点损伤，真是万幸。我当时就感受到了是师尊的保佑，当时两车都开得很快，那么大的撞击力人却没事，这不是奇迹吗？对方车辆在人行道上行驶，自知理亏，就主动承担了全部责任。对方司机让我去医院看看，我说没事儿，不用去医院。随后我就去地税局和房管局，把没办完的事办完了，才去了修车厂修车，整整修了两个多月才修好，可见车撞的严重程度。到了晚上，我头上的包就消了。这又是一场有惊无险的经历，又是旧势力对我的干扰迫害，几乎也是取命来的，但师尊又一次替我承受了，保佑了我，也让我还了一个命债。我感觉作为修炼的人真是超常的人，有师父的保佑真是幸福。我反思这次的车祸是什么原因让旧势力抓到了把柄，下狠手迫害我呢？发现自己生气魔性很大，听不了不顺耳的话，看什么都不顺眼，对丈夫说话总是带着气，唠叨个没完，还嫌他总是看手机上的网络小说。修炼人没小事，事事处处都要做好，做不好旧势力就会钻空子干扰迫害，因为他们抓住了迫害的理由了。师尊慈悲珍惜我们，一次次的保佑我们，化解着修炼路上的各种危险和灾难。我只有多学法才能纯净自己，为了达到静心学法，2018年我又继续背法，让自己尽快的同化法中。第三个例子，2018年11月30号，北方冬天开始供暖了，家里有一组暖气，因为缺了一个放气阀，刚开始供暖时向外喷水很厉害，当时我着急去找供暖人员关掉外面的暖气阀门，就在我下楼时不慎从楼梯摔下来，造成两脚同时崴了，站不起来，不能走路了。但我心里清楚不能承认这个假象，我立刻想到了师尊，求师尊保佑我加持我，心里想着没事，有师在，有法在，我能站起来。于是我站了起来，找到供暖人员关掉外面的暖气阀门，自己上了楼进了家门，可是两脚立刻肿了起来，疼痛难忍，不敢沾地，不能走路，只能躺着。夜间非常疼痛时，我就念师尊的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转法轮，结果疼痛就会减轻很多，到后来的几天几乎没怎么疼。我知道是师尊在加持弟子，是师尊在替弟子承受了，弟子内心无比感激师尊的无量慈悲。常人都说伤筋动骨100天，亲戚们都让我去医院看看，我就坚信师尊，坚信大法，告诉他们没事，不用去医院。丈夫给我买了一盒云南白药喷剂，总共给我喷了2次，我告诉他不用喷了，我马上就好了，他还不太相信，疑惑地说，哪会那么快就好，伤筋动骨100天呢？我说用不了100天，我马上就好。结果我一天一个样，从开始的两脚不能沾地，不能去厕所，到第三天就自己扶着墙慢慢走去厕所，到第五天不用扶墙能够独自走路，到第九天我就能自己开车外出了，脚虽然还有点拐，但已不影响我正常活动。再一次见证了大法的超常， 也再次让我感受到了师尊无时无刻不在弟子身边看护着弟子。我的一个同事不修炼，几乎也是那个时间把腿摔骨裂了，去医院治疗，还买了固定绑腿用具。已经过去四个多月了，还是每天疼痛，一瘸一拐的像个残疾人。而我的脚至今已经完全好了，根本看不出来我的脚受过伤。这不就是修炼人和常人的根本区别吗？有师尊保佑的生命就是幸福的。我向内找自己，发现旧势力对我的这次迫害阴谋是借口我忍做的不好，争斗心强。姐姐或妹妹不及时接我电话，我就发脾气，大声跟他们嚷嚷。有时丈夫不及时回答我的话，我就和他生气吵架。他看电视看邪党新闻，我就非常不高兴，带着对邪党的愤恨，用人的方式攻击邪党的造假新闻，气恨心很大，不能理智地跟丈夫讲真相，在家里没有展现出大法弟子的慈悲善念，同时还有安逸心，晚上睡得晚，早晨不想早起，总是放任安逸心睡回笼觉，这是我不符合法的表现，才让旧势力钻了空子，对我进行的又一次干扰迫害，又是师尊替我承受了灾难。想到修炼路上总是让师尊操心，我真汗颜。从这些事件中，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了，作为修炼人，时刻保持正念是多么重要，能够得到师尊时时爱护的生命又是多么幸福。在过关中，在劫难中，我们只是承受了表面的一点点痛苦，而真正实质的苦难都是师尊替我们承受了。这么浩大的佛恩，我们将如何回报？可是师尊什么都不要我们的，只要我们那颗回生向善的心，这是多么大的胸怀和慈悲啊。想想今生我能成为师尊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是多么幸运，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做好呢？弟子唯有不断精进修好自己，按照师尊的要求去做，才能解体旧势力的阴谋迫害，才能冲破旧宇宙法理的束缚，才能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才能圆满完成自己的使命，跟师尊回家。几次想写出这些体会，但总被安逸心干扰，没能完成。其实就是旧势力借着我的执着干扰我，不让我曝光他们的阴谋。写的过程中也是干扰不断，思绪总被打断，但我坚定一念，就是要写出来，曝光执着和旧势力的阴谋，证实师尊和大法的伟大与超常。师尊珍惜生命，是因为生命在大法中能够归正升华，大法弟子生命的超常是因为有师尊亲自救度。现在是正法时期，旧势力的干扰迫害阴谋是不能得逞的。近期的一点体会，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法轮大法音乐使我的金睡盘正常了。作者陕西心境。经常在法轮大法网站看到万物皆有灵的故事，觉得很神奇。前几天在我身上也发生了一件事，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写出来和大家分享。有一天我准备开发票，金睡盘插上后进入自动升级状态，我拿手机看时间，忽然有则公元2000年前巴格达电池的题目吸引了我。我刚浏览了一下，金睡盘就不再抽取文件了。我一看电脑提示找不到金睡盘了，我赶紧重插进行修复，然后重启电脑，换 2.0 的 USB 口。最后让睡盘公司远程协助，折腾了好久，结论是不能识别。我又换了数据线和电脑，又让睡控设备技师检测，然后又修复。被告知金睡盘坏掉了，修电脑的技师也告诉我，检测不到金睡盘这个 USB 设备，其余都能检测到。我很难过，懊悔不该看手机上的文章，找到了总爱浏览史前文明的执着心，学法不能入心，工作中更是不专注，还是三心二意。 金水盘真坏了，造成的麻烦不小。经理已经叮嘱我，一定要在本周内开好才能赶上报账，不然会造成麻烦甚至损失。这可怎么办呀？我忽然想起在大法网站上看到神奇的打印机的故事，我就给税盘道歉，并发了一会儿正念，然后插到电脑上，还是如此。我十分自责，就把税盘带回了家。我觉得这是我做事不专心造成的，所有设备都在运行，等我工作，我却在网上看热闹。早上练功时，我把税盘放在播放器下边，和妈妈练了四套功法。我想着每个设备都是生命，我没有珍惜你，让你也听听法轮功音乐，愿你有个好的未来。对不起，金税盘。早上来到单位，我把它插入电脑，还是和昨天一样。我对税盘说，你要变好了，我把你的这个故事写出来，让你成为一个了不起的金税盘。就在这一瞬间，忽然电脑屏幕显示出正在检测，随后出现读取完毕。我轻轻地用鼠标一点，开票界面就显示出来了，是神奇的法轮大法练功音乐纠正了金水盘的一切不正确状态，让它变好了。我只是希望金水盘能同化大法，有一个好的未来，它就恢复正常了，真是太奇妙了。
春捂秋冻，作者萧川。俗语有云，春捂秋冻不生染病。春天不要急于脱掉棉衣，秋天也不要刚见冷就穿得太多，适当的捂一点或冻一下，对身体健康有好处。春捂秋冻体现的是中国古中医天人合一的养生观，黄帝内经中就曾经说过，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生死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科及不齐，是谓得道。说的就是人生于天地间，需要凭借自然之气生长，需要顺应一年四季阴阳变化的规律，才能够生长发育。要想保持身体健康，人就要顺应阴阳变化规律。具体怎么顺应呢？《黄帝内经》上说，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春天阳气开始生发，夏天阳气生发到极点，万物繁盛，秋天阳气开始练降，天气转凉，冬天阳气潜藏于地下，水冰地冻。所以养阳养的是阳气的生发，养阴养的是阳气的潜藏。春天是阳气开始生发的时刻。以前学过物理学的知道，一个物体由静到动的起始状态是阻力最大的时候，所以阳气刚生发的时候也是最困难的。所以此时要想方设法的保全和固护阳气，比如可以穿得稍微厚一点，少吃些寒凉的食物来帮助阳气的生发。夏天阳气生发到极点，人的活动也要和这个适应，人体可以多运动，可以出大汗，借以排出人体的毒素。此时人体的阳气都浮现于体表，容易出现内寒，所以不要吃太多的冷食，也不要总是在空调屋里面冻着。秋天天气转凉，秋高气爽，阳气开始练降。和春天一样，秋天也处于阴阳的转换的关键时期。为了帮助阳气的练降，可以稍微少穿衣服，还可以常吃一些山药，滋阴降火。冬天阳气潜藏，万物萧索，好多动物都冬眠。人也要注意，不要使阳气外泄，不要冬泳，穿着一定要软和一些，吃的不要太辛辣，以防伤阴。不要剧烈的运动，不要蒸桑拿，大汗出阳气随之外泄。 民间有谚语说，冬天麦盖三成被，来年枕着馒头睡，意思就是今年雪下得大，阳气潜藏得好，明年庄稼会大丰收。人体也是这样，如果冬天阳气潜藏得好，来年生发的时候才有原料可用。以前去南海旅游，导游给我们说，他们那里有好多东北人去海南岛买房，然后夏天他们就在东北过，冬天就飞到海南岛过冬。可是那些人好多都半身不遂，走路拄拐的都是这些人，因为他们长期生活在北方，适应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四季变化，他们到了南方过冬，等于没有了阳气的潜藏，久之必生大病。愿大家都能够顺应四时养生，保命全行。
方才被贬神仙，人间已过几十年，作者张元之。天上一日，人间一年，是古人对时空的一种理解，真实的情况或许非常复杂，因为宇宙中不会只有一个或两个时空，时空的概念是非常复杂的，也许有无数的时空，也就是有不同的时间空间。据《续神仙传》记载，许熙是高阳人，屡次应举不第，晚年到王屋山学道，周游五岳名山洞府，后来从峨眉山经两经，又由湘面来到江淮、茅山、天台山、四明山、仙都山、维语山、武夷山、霍童山、罗浮山，没有不游遍的，所到之处都在悬崖峭壁，人上不去的地方有题诗，目睹他笔迹的人都赞叹为神迹。许熙后来常在漫游，在庐江一带云游，他经常醉酒吟诗说，阆苑花前是醉香，踏翻王母酒霞伤，群仙拍手嫌轻薄，折向人间作酒狂。有好事的人问他这首诗是何意，他说，我是天仙，方才在昆仑山上参加宴会，因为有失礼仪的举动而被贬谪下凡，人们都笑他，认为他是疯子。某年春天，他满头插满鲜花而起舞，到酒家楼上去醉酒作歌，升上彩云飞走了。刚才被贬在人间已经几十年，他所生活的时空比天上一日人间一年的差距更大。今天的人一直在研究太空，飞船也去过一些星球，里面有公开的，或许还有一些隐蔽的，可惜从来没有真正的离开我们的时空，只是同一空间的不同星球而已。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